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纽约表示将对其警察人员进行再培训。之前一个大陪审团就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被扼喉致死一案决定对一名白人警察免于起诉。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四宣布将对全市20,000名警察进行再培训。他说，各种族的人受到警察公平对待是重要的，用他的话说是根本问题。一名重要警方官员本杰明·塔克说，目前警察和全市840万居民之间存在脱节。他表示，为期3天的再培训将于6月份结束。几个小时之前，美国民权领袖们谴责了大陪审团星期三做出的决定。纽约的事件是美国最近发生的几起警察在可疑情况下打死黑人的案例之一。民权组织全国城市联盟主席莫里尔说，这些事件说明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惨痛的彻底的失败。莫里尔对星期三纽约大陪审团的裁决做出严厉的斥责。他说，裁决无视常理。纽约街上的一名过路人用手机拍下的视频显示，那名警察在逮捕43岁的加纳时用手臂扼住他的脖子，尽管加纳一再喘着气说自己不能呼吸。美国官员确认，最近美国突击队在也门营救美国记者萨默斯的行动失败，原因是突击时萨默斯已经不在那里。白宫新闻秘书厄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授权，只要美国政府一有可靠情报和行动计划，就执行营救萨默斯的任务。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上校说，那次与也门部队的联合行动动用了空中和地面部队，但是萨默斯不在目标地点。那次行动营救出6名也门人，一名沙特阿拉伯人和一名埃塞俄比亚人。萨默斯2013年9月在也门的萨那被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绑架。这个总部设在也门的激进组织星期四发布一段有关萨默斯的视频。视频说，如果美国政府3天内不满足其要求，就将杀死这位33岁的摄影记者。该组织没有说明是什么要求。伊拉克星期四发生至少2起汽车炸弹袭击，炸死37人，目标显然是针对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族人。疑似爆炸发生在基尔库克一个库尔德人社区的一个繁忙的咖啡馆，另一次袭击了巴格达的萨德尔城地区。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在巴格达和伊拉克其他城市几乎每天都发生。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大部分袭击事件负责。与此同时，新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斯图亚克·琼斯说，美军部队在伊拉克享有刑事豁免权。琼斯对美联社说，他已经得到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保证。他说，豁免权是华盛顿和巴格达之间战略框架协议的一部分。根据这一协议，美国部队正在为击败伊斯兰国向伊拉克提供训练和设备等帮助。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下令下星期实行新的停火，努力终止与俄罗斯边境地带亲俄反叛分子长达数月的战斗。乌克兰政府星期四宣布说，政府军将在下星期二停战一天，迎接停火。俄罗斯和西方媒体都援引反叛分子领导人的话说，他们支持停火计划。这项突然宣布的停火计划已经是第3次试图终止今年4月爆发的大规模战斗。这场战争到现在已经导致4300多人丧生。法新社援引与波罗申科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的话说，新的停火将于12月9日开始，将撤走前线的重型武器，但条件是分离分子必须遵守协议。有报道说，武装分子在尼日利亚贡贝州袭击了一个法国水泥厂，这是那里2个月来遭受的第2次袭击。来自尼日利亚的报道说，武装人员星期四早上强行进入巴乔加镇附近的阿沙卡水泥厂，目前不清楚是否有人员伤亡。目击者对新闻记者说，武装人员袭击了巴乔加镇， 有零星枪声，但他们袭击的目标似乎是这个法国拉法基集团旗下的水泥厂。当地官员说，水泥厂在袭击之前已经疏散。阿沙尼水泥厂去年11月也遭到袭击，但是持枪者盗窃汽车和爆炸物之后逃走。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美国方面，继密苏里州弗格森事件之后呢，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对一起警民事件的裁决呢，引发了更多的冲突。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表示，美国方面支持香港的普选，但是强调说，美国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的抗议活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四的时候会见了一个中日友好代表团，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双边关系趋于缓和的又一个迹象了。在台湾方面，发生了大陆游客进入台湾电信公司的机房拍照的事件，引起了台湾社会对于国家安全的关注。好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两天之内连续举行了两场有关香港局势的听证会。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表示，美国支持香港的普选，但是强调说，美方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插手在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星期三的参议院听证上阐述了美国政府在香港普选问题上的立场。他说，香港成功来自高度自治的开放社会与法治，美国支持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的普选。
我们相信实行普选让人民挑选代表他们意志的候选人，能够提升香港特首的合法性。
在本届国会即将结束时，国会两院连续两天举行香港听证，显示了议员们对香港问题的高度关注。主持听证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卡登说，
最后的48小时非常令人不安，我们看到出现了暴力，也看到这一阶段的抗议结束但没有争取到中国政府原来所承诺的普选。
今年8月，中国人大常委裁定下一位香港特首候选人提名要经过提名委员会多数同意，反对者认为这个委员会由亲北京人士组成，这使得反对派候选人无法参加2017年的选举。随后，香港爆发了两个多月的要求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参议院的这次听证就是探讨雨伞运动的影响。中国指责外国势力幕后操纵香港的抗议活动。对此，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
美国没有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的抗议活动，把这场辩论说成是外界主导，而实际上是香港人民在探讨自己的未来。这样的指责缺乏诚意。
有分析认为，香港的抗议活动也影响了台湾最近的选举结果。前来作证的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瑞哲表示，香港不是影响台湾选举结果的关键，台湾民众也不会将香港的情况套用在自己身上。但目前香港所发生的事和中国的做法的确会传达一些重要的讯息。
如果你观察香港过去20年来走过的路，你会很清楚了解，中国政府一直都在用不正当手段操纵政治制度，让亲中的人掌权。但这样的制度并不合法，这样方式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没有得到人民支持，香港的不稳定由此而来。
最近，美国国会包括卡登参议员在内的一些重量级议员提出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法案再次确认美国对维护香港自由以及民主化的承诺。 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美国政府所做的包括强烈表达美国对香港人民要求普选的支持。他说，香港的局势仍在发展，
千万不要低估了香港人民的毅力和决心。
拉塞尔说，中国也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着香港，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全球声望的问题。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香港占中运动的三位发起人还有六十多位占领者呢，在星期三下午，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向警方自首，并且呢还呼吁占领学生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见尽早撤退。参与组织香港和平占中运动的香港学联说，将要在下一个星期之内呢决定占领运动到底是退还是留。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学联和学民号召的围堵政府总部的升级行动星期一遭警方强力清场后以失败告终，而高等法院当天也颁布针对金钟占领区的临时禁止令，警方可能下周便协助执行清场。尤其是协助推动雨伞运动的和平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建民及朱耀明率众自首，并敦促占领者撤离占领区之后，主导占领运动的学联近日明显转态。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星期三表示，学联仍需要与长期留守者商讨行动进退，大家都认同继续占领无助向政府施压已经失效，认同要对是否进退做出决定，但目前没有定论，未来数天会再与占领者商讨。周永康还表示，相信占中三子自首对留守人士压力有限，因为各方对运动策略一直都有不同看法，因此学联暂时不会自首，等待占领运动结束后才承担罪责。此外，学联常委、港大学生会会长梁立国星期四表示，一个星期内可能会有决定是否继续留守或撤离占领区，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他说，部分在占领区的人士希望留守到最后一刻，学联有开会讨论未来方向及可能清场的风险。他重申，未来会继续争取撤回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以及重启政改五部曲。同时，学联常委、中大学生会会长张秀贤也表示，会考虑包括撤离在内的任何策略，学联会就运动未来与占领者及其他团体讨论，暂时没有明确决定。据报道，几个在占领区内所做的民调显示，如果双学自愿并鼓励占领人士退场，愿意跟随撤离的和不会退场的各占约1/3，另外1/3表示主意未定，而另有约30%的人称，如果占领运动完结而仍未争取到真普选，未来会以更激烈的方式抗争。此前有港媒报道说，学联和学民原计划通过围堵政总的升级行动乘机宣告退场，但最终参与者不够多，而人潮又不受指挥，行动失败后不得不鞠躬致歉，而他们的退场部署也被打乱。不过学联经过反思，态度上已经想退场，但学民思潮周一晚突然宣布绝食，令学联更难轻言撤退。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参与占领的学生和年轻人坚守的立场更坚定，尽管包括双学在内的人士都意识到北京不可能做出任何让步，占领运动始终要有退场的时候，但还是有少数人希望坚守到底。不过学联的态度变化值得关注，他说，
占中三子已经透过自首实现退场，其他的人呢，大家也明白这个压力，总有一个少数是觉得你没有结果，我还是不能退场， 但是呢，大家也明白，在目前的情况底下，北京呢是没有打算对任何让步的，所以你总的还是要考虑退场的问题。
此外，学联常委张秀贤重申，明白学民思潮成员绝食的理念，了解他们希望与政府对话，批评政府无承担。张秀贤强调，政治问题需要政治解决，要通过会面讨论，而政府避谈政改，企图用警方清场解决问题。同时，学民思潮星期三晚宣布，再有两名成员加入学民在金钟占领区的绝食。星期三晚间，大批市民和学生在学民的绝食帐篷外排队留言，为绝食学生打气。据报道，到星期四上午10点，绝食超过60个小时的学民召集人黄之峰，早上血糖值跌至2.7，心跳升至1分钟106次。黄之峰在医生建议下，曾以一勺葡萄糖冲水喝，并为此道歉，因曾承诺只饮清水，强调如若再需要饮用葡萄糖，会对外交代。黄之峰回应学联称，会在一周内决定是否退场时称，不希望只集中讲退场，他仍相信可以与政府对话，学民会继续与学联协调。黄之峰表示，学生不是要绝食到人大撤回决定，或等到政府重启政改，重申只是希望与政府对话，让官民之间有互动，双方放下分歧，解决社会撕裂。人在台湾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以及黄之峰就读的公开大学，先后呼吁学民结束绝食，保重身体。黄之峰表示，希望大学同时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并感谢王丹的慰问，称学生有自己的信念和坚持。特首梁振英星期二上午表示，最近气温降低，希望绝食学生保重身体。他还说，并非不同情抗争的学生，但以绝食争取真普选是徒劳之举。而特首办星期三则回应学民思潮成员致梁振英的公开信，称要求就重启政改与政府进行对话，有关诉求既不符合法律程序，也不切实际，政府不会也不能同意。特首办表示，政改五部曲已走了2步，下一步应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政改方案，争取大多数立法会议员通过，限制程序上根本不存在撤回。若方案得不到立法会通过，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规定，2017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需继续适用2012年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因此法律上不存在重启政改的空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日前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来自60多个国家的高级官员承诺说，将要继续打击伊斯兰国这一极端组织。用美国国务卿克里的话说，这场战斗将会一直进行到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回的一篇报道。
各国外长和其他官员参加了会议，显示出反伊斯兰国联盟范围之广，以及各国政府对这项努力的重视。克里国务卿说，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联军的空袭已经帮助制止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进攻势头，该组织的控制地盘缩小，资金管制措施也打击了他们的裁员。克里说，这场斗争在另一个重要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了进展。
在现有的几乎任何媒体市场，显然在地区内部，他们传扬的讯息正在遭到谴责，他们传扬的仇恨正在全球各地公共场所和清真寺受到挑战。
克里还赞扬了伊拉克新政府的努力，并敦促伊拉克领导人继续改进本国的安全部队和刑事司法系统，打击腐败，并确保国内所有族群都成为政治进程的一部分。
Part of winning this back
作为夺回胜利的一部分，而且这是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指出的，这项任务并不仅仅是军事战役，还是每天都随之在展开的政治战役。要有一个负责任的、包容性的、多元的政府，这个政府不受任何或有或无的腐败的牵制，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自封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今年早些时候攻占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导致国际社会做出反应。克里国务卿承认要扭转局势还有很多努力要做，不过他说联盟成员已经准备好坚持到底，直到胜利。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国际间的一个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在星期四发表年度报告说，世界各地的互联网自由度呢，连续第四年呈现下降的趋势。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者说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呢，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网络审查，还有监督网民的活动。其中这份报告说，表现最为恶劣的国家是中国、伊朗还有叙利亚，情况急剧恶化的国家是俄罗斯、土耳其和乌克兰。自由之家的这份报告说，由于网络活动而被逮捕的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多，而网络媒体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互联网公司也都必须按照政府的要求提供各种数据或者是删减内容。不过呢，这份报告说也有一些国家稍微放松了对互联网的管制，这些国家当中呢，包括缅甸、突尼斯、还有古巴，还有古巴，特别呢是印度。在网络自由方面，这份报告说呢，表现最好的国家有美国，还有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的中宣部还有互联网监管部门日前联合发布了一份声明，要求各个新闻单位解雇非法雇佣的人员，并且关闭所谓的不合要求的设在各地的记者站。中国官方媒体呢，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的一个宣传机器。不过近年以来呢，中国国内的媒体进行了更大范围内的一些改革，包括呢商业化的运作，而且在评论方面有的时候似乎也显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外界广泛注意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以来呢，官方媒体在报道内容方面似乎受到了更为严格的管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台湾方面呢，发生了大陆游客进入台湾的电信公司的机房偷偷拍照的事件，这引起了台湾朝野的立法委员呢强烈的不满，而且呢要求相关的单位要加强安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针对大陆人士在台湾从事违法活动，相关单位从今年开始已经联合进行一项专案的调查工作。
实际上我们现在很重视的是说，以合法的身份用合法的方式进来之后进行的一些违规违法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在这个专案里也把它列为重点。当然这个重点里面最重要的除了社会治安面之外，重要的是它会不会在这个地方进行有关情报性的一些活动。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相关官员就中华电信公司机房有陆客进入拍照对国家安全影响等情况接受质询。台湾一周刊报道，中国游客吴昕今年十月赴台自由行之后，将中华电信公司机房的照片放在网上，并表示自己是第一位进入台湾军事重地的中国人。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台湾保密防谍的工作几乎完全弃守，而且不是螺丝松了，而是已经崩盘解体。
这么重要的机房重地，随随便便一个大陆人就可以去那里打卡拍照，到此一游，像话吗？
蔡黄朗还指出，中华电信公司的管理太过松懈，负责检查路线的工程师竟然可以让大陆友人进入机房内拍照，相关的人员都应该接受惩处。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这次出事的机房并不是军事要地，发生这起事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所有电信业者有所警惕。
我认为这个现在问题不是什么大陆人士不大陆人士，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混到里头去。这个如果人家是有心人的话，他要处理这个事情，要采集你的情报，他干嘛要用大陆人士来做？你看他现在搞了一大堆这个替中国大陆工作的这些，我不好意思用叛徒啊，那这些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国人啊。
林玉芳还说，电信公司未来一定要有更严格的规范，任何不相干的人绝对不能进入机房，以防范可能的窃听情形。中华电信董事长蔡立行对于这起事件表示道歉，并强调相关人员已经接受处罚，未来也将加强机房的门禁管理。台湾国安局还表示，根据初步调查，进入中华电信机房的大陆人士，不是中共间谍，也没有特殊的身份。国安局还强调，随着两岸交流越加频繁，台湾民众的保防意识确实需要再加强，以避免可能的泄密事件。台湾内政部官员还指出，开放陆客赴台自由行之后，每年有超过100万的陆客来台，截至目前为止，有52名陆客逾期未归，下落不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继续关注台湾的局势。在台湾于上个星期六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大幅度获胜的民进党呢，下一步的两岸政策走向是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有观察人士分析呢，民进党也很有可能在2016的总统大选当中，入主台湾的总统府。下边在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回的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民进党内部如今是否对两岸问题有了新的构想。
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星期三对媒体表示，目前民众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满意度不高，他希望能够制定出一个能够让60%至70%民众满意的两岸政策。谢长廷是星期三民进党举行九合一选举后首次举行中常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番话的。民进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连他自己都未曾预料的斩获，执政地区由原本6个县市猛增到13个县市，如果算上执政理念基本相同的台北市，绿营执政地区的人口达到1600万，而蓝营执政地区的人口仅为600万。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永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民进党已经准备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实现政党轮替，显然他已经开始考虑执政路线的问题，包括如何调整谢长廷所说的民众满意度不高的两岸政策。
那九合一选举当然是带给民进党在2016这个获胜，那重新取回中央执政的一个很大的一种期待。所以2016期待，当然民进党了解到2012的时候呢，其实是在两岸经贸政策上面无法获得台湾人民甚至这个国际的这种普遍认可，而受到了一些最后是像是企业家的一些质疑。所以我觉得他的调整方向应该是，特别是在九合一之后啊，有更积极的这样子的一个 运作的空间。
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日前在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简报会上说，过分强调台湾九合一选举中的两岸关系因素是误导。他说，不应当把国民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的失败看作是中国的失败，这不是一次对国民党两岸政策的公投。有媒体解读认为，吴钊燮的话显示民进党已经开始向国际社会和中国方面传递讯息，希望改变以往逢中必反的两岸政策，建立日后民进党主政的两岸交流台面化的基础。但是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对外表示，吴钊燮的谈话是要说明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的溃败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但不只限于他的两岸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民主机制下保持与中国的正常交流是民进党的一贯主张。
各种的一个两岸事务的发展，乃至于目前社会多数所认为应该要如何回归到民主机制之下，做一个对两岸事务的一个相关的监督机制，我想民进党都会顺应着跟民意接轨，跟国际上面民主的一个原则做接轨，在这样的一个价值之下来探讨未来可能各种的一个发展。
台湾大学的两岸关系学者杨永明教授说，民进党在2012年总统大选失败后，党内要求检讨两岸政策的呼声不断，并且实际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太阳花学运之后呢，其实后期是针对把它导引到并不是反对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关系，而是在针对这个条约服贸条约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跟内容上面的一个不透明性，或者是说整个过程的这个是否有黑箱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层面。
杨永明教授预计，九合一选举后民进党可能会加速调整其两岸政策的步伐，但调整的程度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他指出，判断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的程度有两个重要指标，那就是在2015年立法院的两个会期中，两岸监督条例和服贸协议是否获得通过。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亲北京的被认为是亲北京的马英九总统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职的同时呢，香港的示威者希望通过长期的奋斗来推动民主进程。北京政府方面呢，对此是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外界认为北京方面的反应还是比较镇静的，似乎要淡化最近在香港和台湾发生的这些紧张局势的重要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政治上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回的一篇报道。
香港占中运动的数名领导人和几十名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周三向当局自首，他们在警局记录之后被释放，没有受到指控，但香港未来的命运仍然存在悬念。普里希拉赵是其中一名向警方自首的抗议者。
跟很多很多香港市民一样，我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从未改变立场感到非常失望。
一些民众认为示威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而另一些人开始进行绝食抗议，以推动政府重启对话。北京形容示威者过于天真，但有示威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几个星期来的示威唤醒了新的政治运动。
民主运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跟其他抗议者一样都会为此竭尽全力。如果我们没法在几年内达成目标，那我们就奋战几十年。是的，我们的子孙会一直为此奋斗，直到我们看到真相，看到希望。
Our grandson will still fight for it until we see the truth, we see the hope.
抗议学生海伦将来想做教师，他表示参加示威使他变得更加成熟，现在他更加关注社会问题。
我想当一名教师，我过去会想我就教那些我必须得教的东西，但是现在我认为让学生了解当下的社会问题以及拥有处理这些局势的正确价值观至关重要。
强硬的中国政府与年轻市民的诉求分歧与日俱增，而香港并不是唯一存在这个问题的地方。刚刚过去的周末，亲中国的马英九总统领导的国民党 在当地选举中惨败。分析人士认为，败选的一部分原因是马英九与中国增加商贸往来，而年轻选民积极出门投票反对。中国表示，国民党选举失利与海峡关系联系不大，并敦促台湾将两岸商贸往来给台湾人民带来的切身利益纳入考量范围。北京希望台湾选民接下来参加2016年选举投票时能够记住这个讯息，但与此同时，台湾选民会不会相信北京，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香港未来的局势。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呢，在星期四的时候会见了一个中日友好关系的代表团的成员，这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关系呢，在趋于紧张之后，目前走向缓和的又一个迹象了。这个叫做新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友好代表团呢，在北京举行了为期2天的会议。日本共同社星期一在一篇报道当中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日本和中国方面计划在这个月晚些时候，具体说呢是在12月28号，在北京恢复两国之间的一个节能领域的论坛。这一年度会议呢，在去年的时候由于两国关系的紧张而被取消了。预计两国之间呢将会签署在环境和能源领域展开合作的一个备忘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南非的总统祖马抵达了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随同祖马一同去中国访问的还有南非政府的很多重要人物。中国呢，现在是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发回的一篇报道。
南非共和国总统雅各布·祖马的随行人员清楚地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国事访问。祖马星期三抵达北京，他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为期2天，星期五结束。与他一起抵达的有包括财政部部长、外交部长、贸易工业部长以及交通部长等，总共7名内阁成员。祖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仍是通过外交政策实现我国发展大计的中心。正如祖马总统发言人麦克·马哈拉杰说的，中国很重要。他提到，自从南非加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新兴经济体金砖五国之后，中国已经是南非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了。
Well,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frica has been improving.
中国与南非之间的贸易不断加深，而且中国在南非的投资额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希望这样的合作不断继续。中国是金砖国家的重要组成国，南非也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就这一方面，我们希望加强和加深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此次访问的重点是中国对南非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投资。中国已经在南非核能发电项目投标上表现了兴趣。南非现在有2个核反应堆，占电力供应来源的5%。南非的发电严重依赖煤炭，而且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9月，俄罗斯与南非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以建设南非核工业能力。据说这些备忘录有可能带来价值500亿美元的交易。俄罗斯将在接下来的10年间建设8个核反应堆。南非在10月还与法国签署了核合作协议，并在11月和中国签署了类似协议。但是南非与中国不断紧密的合作并不是一点批评的声音都没有。一份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南非人对中国有复杂的感情。调查显示，46%的南非人不喜欢中国思想和中国习俗在南非的传播。因此，当南非教育部长宣布汉语将成为一些学校的课程时，有人表示了不高兴。祖马总统还说，两国还将讨论在上海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最新决议。 金砖集团决定把非洲地区中心设在南非，这可能会使南非成为中国与非洲沟通的中间人或者门户。美国之音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唯一一艘常驻海外的航空母舰呢，即将离开日本的横须贺港了，回到美国接受常规的维修。而与此同时呢，接替它的航母可能不会马上就到位。被提名要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哈里斯日前表示，航母在亚太地区的这个空缺呢，可能会被一些不友好的方面，比如朝鲜，视为有了可乘之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的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被视为美国决心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被提名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哈里斯12月2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这项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军需要在东亚地区常驻航空母舰来应对中国潜在的军事威胁。
我认为我们的战斗机是让我们能够执行太平洋司令部下达的任务，进入该地区的关键。我认为联合作战飞机是指挥关键，我们的航空母舰作战群是联合作战中心。
然而，乔治华盛顿号超级航母预计2015年返回美国，接受为期3年的中期保养维修和核燃料更新。由于美国国防预算吃紧，五角大楼担心不能及时派遣另一艘航母接替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因而导致美军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没有航母部署在东亚地区的局面。目前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哈里斯上将说，航母的空缺可能会被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为可乘之机。
我认为他是一个铤而走险、难以预测和冷酷残暴的领导人，因此我认为如果因为预算自动削减措施继续下去，导致我们继续面对航母空缺的局面，或者失去一两个航母作战群，正如我们的海军作战部长作证时所说的那样，那么我认为金正恩他会趁火打劫的。
五角大楼没有透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回国及其替代航母启程的具体时间表和其他细节。美军目前拥有10艘航空母舰，由于国防预算不断受到压力，军方指挥官们说他们越来越难投放足够的军力去满足保卫国家安全的各种需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国内方面，继密苏里州弗格森事件呢爆发之后呢，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日前又决定对在今年7月发生的一名警察以扼住喉咙的方式令其致死呢，这造成了一个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的死亡事件呢，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对这名白人警察进行起诉。纽约市由此又爆发了抗议活动，很多人聚集在时报广场进行游行示威。由于人数众多，警方还封锁了附近的洛克菲勒广场的入口。洛克菲勒广场呢，在传统上是纽约呢点亮圣诞树仪式的地方。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有好几十名抗议者都躺在地上，半装成死亡的状态，也是以此来抗议示威。今年7月发生的那起事件呢，当时被一名过路人用手机拍摄了下来。事发的时候呢，43岁的黑人埃里克·加纳同几名纽约市的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呢要逮捕据称是非法贩卖零散香烟的43岁的埃里克·加纳。 在几分钟之后呢，一个名叫丹尼尔·潘塔莱奥的警察从加纳的身后掐住了他的喉咙，还把他拖到了人行道上。加纳呢，身体比较肥胖，而且还患有气喘病。从这个过路人用手机拍摄下来的录像当中呢，人们可以听到加纳对警察反复说：“我喘不过气来。”后来的医学检查结果也显示，加纳确实是死于警察掐住他的喉咙的这个动作。而纽约的警察局早在1993年，就是21年前，已经决定禁止警察在执法的时候呢，使用掐住这个嫌疑人的，或者说是他们要拘捕的人的喉咙的这一做法。美国联邦司法部长霍尔德在星期三晚间的时候宣布说，将要对加纳的死亡事件在联邦的层次展开调查。加纳的家人还有活动人士最近几个月来，就是从今年七月份这件事发生以来呢，一直在呼吁美国联邦政府采取调查行动。就在不到两个星期之前，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对在一次街头对峙当中开枪打死一名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进行起诉，从而引发了弗格森镇还有美国各地的抗议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俄罗斯方面，俄罗斯的官方货币卢布的价值呢，最近已经贬低到了25年来最低的水平。财政官员同时也将明年的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预期呢，从略微上升调为衰退的状态。而与此同时，石油价格也在继续下跌。俄罗斯的经济正在遭受西方国家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呢，而实施制裁的打击。外国投资者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呢，纷纷撤离了俄罗斯。不过有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的根本问题可能远远超出乌克兰危机和石油价格。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报道。
预计俄罗斯经济2015年将出现萎缩，低油价导致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创历史新低，今年已经下降了40%多。商人阿迪奥姆说：“
是的，这种情况当然令我害怕。美元对卢布和欧元的汇率在上升。我是自主创业的人，从美国进口货物，以前付30卢布，现在要付50卢布。老实讲，没有什么更让我感到恐惧的了。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我考虑到中国采购这些货物，然后运回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毁了。我不会从美国进货了。不知道接下来情况会怎么样。”
俄罗斯领导人将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归咎于西方以及西方因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干预而实施的制裁。俄罗斯财政当局说，经济惩罚和油价下跌使莫斯科一年损失1400亿美元。不过俄罗斯前经济部长安德烈·涅恰耶夫说，问题在于俄罗斯过分依赖能源和原料出口以及投资环境恶劣。他说，
严重的经济问题在乌克兰危机以及石油价格下跌前就已经开始。2012年以来，主要的微观经济指标除通货膨胀上涨以外，其他都在下跌。
受俄罗斯对西方进口食品惩罚性禁运的影响，消费者物价持续上扬。但是政府的宣传迄今为止却将公众的愤怒视线聚焦在所谓外部敌人身上。当地居民奥列格·迪布里耶夫说，
我认为现在批评政府毫无意义，因为我们现在很孤立，应该团结起来。如果我们开始表达异议，只会使自己受到伤害。
然而涅恰耶夫说，俄罗斯的经济敌人来自内部，因为当局没有防止亿万资本和外国投资逃离俄罗斯。他说，
我相信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创业改革，以保护知识产权，建立独立司法体系，战胜国家可能面临的最严重疾患贪污腐化。
涅恰耶夫说，尽管经济低迷，形势并非像俄罗斯在苏联解体时那样糟糕，当时他被任命主管经济。
那个时候经济崩溃是个现实问题，媒体讲的都是事实，也就是俄罗斯可能熬不过冬天，饥饿的威胁，公共运输方面的损失，社会混乱，类似南斯拉夫可能包括核武在内的内战，这些通通都是现实威胁，而非记者的夸大。
涅恰耶夫表示，只有在石油价格至少一年内跌至每桶40美元如此深重的经济危机才有可能发生。对大多数俄罗斯民众而言，应对即将到来的衰退意味着卢布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假如他们有钱出游，旅行费用将进一步上升。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由于乌克兰问题等等呢，俄罗斯同美国和欧盟国家之间的分歧似乎在加大，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似乎在越走越近。俄罗斯方面似乎正在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俄罗斯方面呢，最近决定对去到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台球队呢，俄罗斯方面支付全部的费用。中国这个台球队呢，到俄罗斯去参加俄式台球大赛，而俄中两国在其他领域的交流呢，似乎也在不断的扩大着。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报道。
俄罗斯除了与中国不断加强在政治、能源、军火交易等领域的合作之外，更试图通过日益增多的在华俄国人扩大莫斯科的影响。在中国发展俄式台球活动正成为传播推广俄罗斯文化的一个新的渠道。这个星期天刚刚在俄罗斯的汉特曼西斯克市结束了俄式金字塔台球大赛，首次受邀参赛的中国队领队和教练菲利莫诺夫说，俄中两国目前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挑战西方。作为俄国文化代表的俄式台球，最终也应该赶走代表西方文化目前在中国流行的英式和美式台球。在中国定居已经超过10年，从事电子配件生意的菲利莫诺夫说，集体育和文化为一身的俄式台球可借助在中国的俄国人得到推广。中国境内已经有10多个俄罗斯的侨民组织，他本人是在中国南部的俄罗斯同胞公共理事会的领导人。除了中国东北地区有大批俄国人定居之外，在气候温暖的华南地区，同样有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在那里经商工作，仅深圳一地就有数千俄国人。菲利莫洛夫说，我们在中国南部工作生活，在那里的俄国人数已经达15000多人，我们有很多的俄中通婚家庭，混血儿就有1500多人。经常往返深圳、广州、香港和海南等地的菲利莫诺夫说，国立莫斯科大学正筹备在深圳开设分校，将有更多的中国人学习俄语，更多的俄国人学习中文而不是英语，俄式台球更是一种很好的交流语言。受两国关系升温的帮助，这次中国队参赛受到了双方政府的支持。俄罗斯台球协会副主席费尔索夫说，台球可推广俄罗斯文化并促进交流，如果中国人对俄式台球感兴趣，俄罗斯当然支持。这次比赛的主要赞助商是同中国签订天然气协议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中国队是唯一一个由俄方全部支付费用的参赛队伍。谢尔索夫说，我们支付了中国队的往返机票费和食宿费用。这次中国选手的参赛成绩分别排在30多位到40多位不等。比赛副总裁罗沙科夫透露，比赛中俄方特别为不熟悉俄式台球的中国选手创造了便利条件，比如让中国选手观看友谊赛，让他们熟悉比赛的规则和打法。罗沙科夫说，俄方期望俄式台球能够在中国推广，中国选手还能再次来俄参加比赛。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纽约表示将对其警察人员进行再培训。之前一个大陪审团就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被扼喉致死一案决定对一名白人警察免于起诉。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四说，各种族民众受到警察公平对待至关重要。警方官员本杰明·塔克说，目前警察和全市840万居民之间存在脱节。他表示，为期三天的再培训将于6月份结束。美国民权领袖们谴责了大陪审团星期三做出的决定。纽约的事件是美国最近发生的几起警察在可疑情况下打死黑人的案例之一。民权组织全国城市联盟主席莫里尔说，这些事件说明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惨痛的彻底的失败。他说，大陪审团的裁决无视常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美国领导人对执法人员更加负责的要求作出回应。联合国总部就设在纽约，在那里一名警察在逮捕埃里克·加纳时用手臂扼住他的脖子。街上的一名过路人用手机拍下的视频显示，加纳一再喘着气说自己不能呼吸。加纳患有哮喘和肥胖症。美国官员确认，最近美国突击队在也门营救美国记者萨默斯的行动失败，原因是突击时萨默斯已经不在那里。白宫新闻秘书厄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授权，只要美国政府一有可靠情报和行动计划，就执行抢救萨默斯的任务。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上校说，那次与也门部队的联合行动动用了空中和地面部队，但是萨默斯不在目标地点。那次行动营救出6名也门人，一名沙特阿拉伯人和一名埃塞俄比亚人。萨默斯2013年9月在也门的萨那被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绑架。伊拉克星期四发生至少2起汽车炸弹袭击，炸死37人，目标显然是针对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族人。一次爆炸发生在基尔库克一个库尔德人社区的一个繁忙的咖啡馆，另一次袭击了巴格达的萨德尔城地区。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在巴格达和伊拉克其他城市几乎每天发生。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大部分袭击事件负责。与此同时，新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斯图亚特·琼斯说，美军部队在伊拉克享有刑事豁免权。琼斯对美联社说，他已经得到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保证。他说，豁免权是华盛顿和巴格达之间战略框架协议的一部分。根据这一协议，美军部队正在为击败伊斯兰国向伊拉克提供训练和设备等帮助。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下令下星期实施新的停火，努力终止与俄罗斯边界地带亲俄反叛分子长达数月的战斗。乌克兰政府星期四宣布，政府军将在下星期二停战一天，迎接停火。俄罗斯和西方媒体都援引反叛分子领导人的话说，他们支持停火计划。这项突然宣布的停火计划已经是第三次试图终止今年四月爆发的大规模战斗。这场战争到现在已经导致4300多人丧生。法新社援引与波罗申科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的话说，新的停火将于12月9日开始，将撤走前线的重型武器，但条件是分离分子必须遵守协议。有报道说，武装分子在尼日利亚贡巴州袭击了一个法国水泥厂，这是那里两个月来遭受的第二次袭击。来自尼日利亚的报道说，武装人员星期四早上强行进入巴乔加镇附近的阿沙卡水泥厂，目前不清楚是否有人员伤亡。目击者对新闻记者说，武装人员袭击了巴乔加镇，有零星枪声，但是他们袭击的目标似乎是这个法国拉法基集团旗下的水泥厂。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